hold you closer than I ever knew I could do. But I'm confused. I thought I'd recognize when love was true, but I'm confused.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球丁。一球丁是一档关于足球的播客节目。
我们关注地球上所有能踢的物体，我们讲述所有关于足球的奇闻异事。跟着我们听足球故事，听音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的一球丁，我是休斯。
我是阿伯。
我是红茶。
那经历了这么一个休赛期之后啊，我们这个节目啊也进入一个什么休播期，对吧？按照 FIFA 的职业合同规定呢，就是说每个球员啊每年至少要有五周的假期，然后必须要有三周是连在一起的假期啊。那我们满打满算停了两周啊，刚好加起来停了刚好有这三个星期啊，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还是非常符合我们的 FIFA 的这么一个规定啊，停满三个星期。当然开个玩笑，那其实我们今天更新啊，也这一期更新就是说想给大家来给新赛季的一个新的开始啊，这是我们属于我们18-19赛季的第一期的一球定音。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啊，一球定音 FM 啊，关注我们的各大电台频道，比如说喜马拉雅、荔枝 FM、 苹果 Podcast、 网易音乐，还有啥没有了吧。广大听众也可以提供一些你们想要讨论的话题，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啊来给大家的这么一个进行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交流，也说说我们三位的看法啊，当然也有可能之后变四位、五位、六位也是有可能的哈。希望大家能够在新赛啊新的一个赛季能够继续支持我们三位做这么一期啊，做这些比较无聊啊、比较无聊、比较草根的这么一个足球电台吧。嗯，大概就是这么多。反正新赛季前我就给大家上面这么讲这么一点。
嗯，划一下重点，休斯讲的比较多，大家只要记住就是。去微博下给我们评论，评论你们想评论内容就好了。
那这一期其实我们标题都很点题啊，我们这期主要是来讲穆里尼奥三年执教的这么一个周期啊，也算是给英超开幕做一个序章吧，因为我们、因为好像五大联赛里面英超应该是最早开幕的啊，北京时间8月10号凌晨3点第一场揭幕战，好像曼联对谁来的？
莱斯特城
啊，就会揭开新赛季的这么一个英超的一个大幕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啊，通过讲揭幕战的球队的穆里尼奥，来给也算是给这个新赛季做一个非常热闹的开头吧。
这个话题中隐隐透露一些东西。
说这个节目之前，我们并不是想说给某个教练或者给某些球员开会，我们只是通过一些比较非常中立、非常中肯的一些事实上的观点啊，去来给大家大概讨论讨论这样一个东西。可能会包括感情色彩，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位应该都是能够把这个水端的比较平的，相对来说，毕竟。反正我个人对穆里尼奥还是蛮尊敬吧，尊敬的这么一头发。
好，刚才不说题目嘛，我们标题叫穆三年，对吧？就是可能很多球迷，比如说如果他是第一次看足球，最近才
因为世界杯
听我们节目的，对吧？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穆三年。那么休斯，我想问你一下，什么叫穆三年？
就是。就是你在给我下套吗？就是我们世界上排前五的教练之中啊，有一名叫做穆里尼奥的葡萄牙人啊，跟那个踢足球的葡萄牙人也是非常，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就是市场上的一个活跃，
有些相似。
性格我觉得差蛮远的，其实啊。但你这么开会是不道德的啊，不能插嘴。等我发完言才行啊。就是说穆里尼奥其实是在这个整个这么一个国际足坛近 15年来算是有一个比较活跃在一线的这么一个主教练，他的个人经历也比较丰富，他球员时期踢的守门员，但能力不怎么样啊。然后从一个翻译做起，然后逐渐通过执教葡萄牙联赛等等的联赛，最后获得了现在这么一个比较稍微也不说稍微吧，其实获得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教练的地位，
非常高的。
我不能说前五吧，起码我觉得他的执教地位，起码现在目前来说，当然英超的两位老流氓退役之后，应该也我觉得也是能够排到世界前三的这么一个水平啊。
我再说一下，补充说一下吧，就是瓜迪奥拉没有出现之前吧，你说穆里尼奥可以竞争世界前二，应该也差不多吧，是吧？
当然。每个教练得有自己的这么一套战术打法，比如说瓜迪奥拉他有自己的这么一个足球哲学，那穆里尼奥也有他自己的足球哲学。其实穆里尼奥这个教练在无论在战场在球场上面有自己的这么独特的一道见解和这么一个布置，但个人让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场外的一些其他东西啊，这点就我们这里就不细说。那为什么会有穆三年这个梗？其实很多，我们看他一个执教经历啊。首先，在波尔图之前的经历我们就不谈了，可能我也不太清楚啊，大家也不太清楚。首先穆里尼奥执教波尔图在2004年夺得了欧洲冠军杯的冠军啊，当时2004年是一届非常冷门的一个欧洲冠军杯吧，然后决赛是对摩纳哥啊。波尔图首先在03年夺得了这叫欧洲联盟杯，现在已经对现在叫欧罗巴反正欧罗巴联赛，对吧？03年获得了欧洲联盟杯冠军波尔图，04年在率领波尔图获得了这么一个欧洲冠军杯的冠军之后，阿布拉莫维奇啊通过重金嘛。把他带到了随他的切尔西的这么一个金钱帝国啊，带到了英超，从此开始了这么一个穆里尼奥真正飞黄腾达的这么一个执教的生涯吧啊，在穆里尼奥第一次入主切尔西的第三年啊，因为某些原因，可能跟老板，因为本身穆里尼奥是个性格还是比较有性格一个教练嘛，那可能跟管理层的一些原因啊，就产生了矛盾啊，就在他执教切尔西第三个赛季离开了切尔西，再转投到国际米兰，国际米兰呢，他在第二个赛季中面就率领国际米兰获得了欧洲冠军杯冠军，当时有非常多几场非常经典的比赛啊，也是让广大球迷朋友非常深刻，尤其是决赛迭戈米利托啊，两个什么教科书般的这么一个前锋的进球啊，也算是载入了这么一个足球历史的这么一个史册吧。那在执教这么一个国米获得欧洲冠军杯冠军之后啊，他可以说选择一条最难的道路吧，在当时看来，执教一个在属于近十年比较低谷的皇家马德里啊。那带领皇家马德里的这段三年啊，又发生很多很多事情。那在执教皇家马德里第三年啊，他又离开了球队，因为某原因，又回到了当初他让他自己建立自己职业生涯高峰的切尔西啊。当然，这是在切尔西，也只待了第三个赛季，又因为某原因又离开了啊。现在就加盟了曼联啊。现在这个赛季，因为我们刚刚说了，这是新赛季的开始。然后这是穆里尼奥执教曼联的第三个赛季啊，往往第三个赛季对于穆里尼奥的执教生涯来说，这么算是一个职教生涯的一个周期吧。而在第三个赛季啊，曼联队中啊，可能队中我不知道有没有出现问题，但是通过媒体报道、媒体猜测，曼联队中产生了一些矛盾啊，就是所谓的穆三年啊，这么样的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其实也不简单，感觉说了好久啊。这么一个
就是休斯说完，就休斯
说完就
休斯，
我说完估计就直接右上角了，对吧？很多人已经受不了了。
休斯说完之后，我再补充一点积极的。你这个刚才有一些是吧？补充点积极，其实穆里尼奥在在波尔图之前，他刚出道的时候，一开始是博比罗布森的翻译，就是老罗布森。就是纽卡斯尔那个传奇教练了，他在罗伯森身边当翻译，然后96年跟罗伯森去了巴塞罗那， 他当然那个时候还跟罗纳尔多也合作过，当时是助教，所以穆里尼奥跟瓜迪奥拉也有一些渊源。然后罗伯森离开巴萨之后呢，穆里尼奥去带着巴萨，然后范加尔啊入主巴萨之后，穆里尼奥也是在范加尔手下干活，所以范加尔其实也是穆里尼奥的师傅。然后之后他就是独自出来单干了，然后先是带了本菲卡，然后完了之后才去02年才去了波尔图。波尔图完了之后拿完欧冠是巅峰期被阿布挖走了，对吧？带切尔西，在切尔西那个时候第一个赛季是95分，这曼城去上个赛季拿了100分，之前的记录就是穆伊奇的切尔西95分，赛季只丢了15个球。那时候的切尔西大家讨论那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进切尔西一个球啊，那也是阿布金元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然后他第一次离开切尔西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应该是07年的9月份，那个时候打了一场欧冠，输给了一个对卢森平了一个队，1比1平了卢森伯格。赛季那场比赛完了之后，阿布就跟他言语上口角上产生一些矛盾，就是本身可能私下也有一些矛盾嘛，然后完了之后，当时记得很印象很深，买了本足球周刊上写了叫《木断南桥》，穆里尼奥第一次离开斯坦福桥。其实离开之后，他是在家里，不是立刻去了国米，是在家里复闲了一年，完了之后才去了国米。国米08-09赛季是他的第一年，09-10他的第二年又达到了一个巅峰，带领国米拿了三冠王。那么这是前面一些补充的东西啊，后面基本上就是休斯说那些。当然带皇马那段时间皇马确实是低谷，然后被穆里尼奥逮到了一个，对吧，又是一个非常高的联赛分数拿下西甲。所以怎么说呢，穆里尼奥我们说穆三年嘛，不光是说他三年就 over 了，三年就换一个球队，其实还要说一下他带球队这三年过程中，通常第一年会打得非常好，然后第二年会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峰，然后第三年总是会出现一些小问题，然后他离开，是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讲完这一段之后呢，给新听众应该也能听明白啊，就是穆里尼奥这整个职业生涯的一个过程。我们接下来会挑一些他重点的一些时间段来说。首先第一个重点的时间段就是他在波尔图带领波尔图拿下欧冠的，拿下三冠王，波尔图的三冠王的一个时间段。
波尔图拿三冠王的时候，那一年穆里尼奥正好41岁啊。对于很多职业生涯的，对于很多职业教练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少帅的一个年龄啊。在41岁的这么一个年纪，能够带领一支弱队，就是也不是说他对弱，就相对来说不太被看好。
传统欧洲豪门不是，对吧？
传统欧洲豪门，但是实力并不是占优情况下获得这么一个欧洲冠军，这对于一个41岁的年轻少帅来说是非常非常有纪念意义，或者能够证明自己能力的那么一个冠军。波尔图那年欧冠，其实那年欧冠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意外。那当年欧冠的最后决赛双方分别是波尔图对摩纳哥当时摩纳哥在半决赛淘汰了皇家马德里当时皇马租借到摩纳哥的布伦特斯亲自把皇马给送出了送出了欧冠决赛。当时04年的皇马是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04年银河战舰，但只能说强者运强，对吧？04年的波尔图，04年的穆里尼奥就是强。
怎么说，那时候吧，波尔图那年出了一个就是对穆里尼奥这个职业生涯可能都会影响比较深远的一个球员，就是德科。我这么评价，我认为这个对德科的出现对这个穆里尼奥的职业生涯是有很多的影响。你看穆里尼奥这么多年一直希望有这么样一个球员他始终没有再碰到一个德科这样的球员。我们说德科这样的球员大家怎么评价他的，就是巴萨从波尔图把这个德科买到巴塞罗那以后呢，当时是这个克鲁伊夫评价德科说他一个人就是一支球队，防守也有他，然后抢球就是这个防守抢球上抢都有他，然后他自己能远射。有一年我记得他进了11个球吧，10个球是弹的，就是那种反弹球，
折射是吧，
折射，对折射，10个球折射，然后进了11球。然后呢德科呢能送出最后一传，然后中场呢他能过人呢，这个 这太不容易了。咱们看现在这些中场俩特别能抢的这些，哪一个能过人？咱们就这么说吧，你看这个坎特，抢一球了以后，他能把这球带入了自己再组织吗？他能带一会儿倒是能，但是让他组织啊，这个有非常大的视野把球直接摘出来，好像就有点为难他了。但是德科能啊，现在的球迷可能对德科印象都不深了，但是德科呢是一个得到了克里伊夫的特别特别推崇的这么一个球员。然后呢在那两年，咱们就说说之后的事儿吧，就是略提一点之后的事。对，在巴萨的时候德科是主力，是巴萨的主力。当时巴萨的替补是谁啊？是哈维，是伊涅斯塔。德科是主力啊，这两个最后的是成为一个一代中场标志性人物的哈维和伊涅斯塔都是德科的替补。后来德科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年纪，一个是也大一点，再一个是这个职业生涯呢，就是巴西人嘛，好像也不是那么特别自律，然后后来呢就是有点下滑，就是又回到了穆里尼奥手下吧，我记得是不是回到穆里尼奥手下，反正最后是回到切尔西了，我有点记不太清楚。
09年斯卡里把他买到了切尔西。
啊，对对对对，那个斯科拉里把他买到切尔西了，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所以说呢，就是当年的，就是波尔图拿冠军的那一年啊，就是波尔图踢出的足球呢，是让我们之后就很难想象的，有那么一支就是技术又好又能抢的这么一支球队。当时你看，在这个半决赛的时候，摩纳哥淘汰皇马的时候，这皇马这几个人啊，久利、莫伦特斯，然后队里还有谁，佩德雷蒂还是谁啊？反正好几个这法国当打之年的年轻球员。当时我觉得啊，这个。我是挺支持摩纳哥的，我觉得摩纳哥进攻更好看一些。但是实际上真到了决赛赛场上，我这场比赛看了，上没踢多长时间，然后这个摩纳哥的中场就被波尔图绞杀的都不行了，然后呢很快波尔图就3-0，这比赛就结束了。这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说，从过程上来说，就我觉得有点一面倒的这么一个比赛，有点就怎么说，就是上来像屠杀一样。这个比赛虽然中间有很多细节吧，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最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的摩纳哥很难过波尔图的中场。那时候波尔图中场，我记得啊，我印象里有科斯蒂尼亚，有马尼切，有吧，这些人，德科，然后什么德尔莱啊，这是前，那德尔莱是前锋了啊，然后这几个后卫啊，这个再加上后卫线这几个卡瓦略，然后保罗菲雷拉这些球员。我觉得这是波尔图可以说啊是穆里尼奥的职业生涯的一个缩影吧，就是从就是咱们用一个套话，就是说梦开始的地方，就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看你年轻的时候你受到的影响，你做成功的事情可能会影响你一生。我觉得在波尔图的成功呢，可能对切尔西对这个穆里尼奥啊之后的职业生涯都有深远的影响。咱们在之后的这个穆里尼奥的执教中都可以看到之前在波尔图执教的影子，三中场，有一个拖后的，然后两个全能中场，在这个三中场里边有什么德科呀，然后有这个
兰帕德，
对，有兰帕德呀，然后埃辛呐，这种是不是啊？这种
其实波尔图这个冠军含量还是非常足啊，这些欧冠啊，首先他在16强淘汰了曼彻斯特联啊，就是韦世卫将来加盟曼彻斯特联，对吧？
当时
正好我提，
其实还有一个
传闻吧，说是这个弗格森说，我见了穆里尼奥，我见着他，我要请他喝一杯，有这事儿吧？
是真的，
是有这事儿吧？
当时穆里尼奥赢了曼联之后，是在那老特拉福德狂奔50米，穆里尼奥去
前辈。
他们俩也经常喝红酒，就是因为第一次交手后来这么来的。
对对对，然后在八强，波尔图淘汰了当时的法甲霸主里昂啊，4-2。然后在半决赛淘汰了当年的超级拉科，就是米兰球迷啊，就米兰球迷不说了，就那年啊，就
开会素材，
就决赛3-0战胜了摩纳哥啊，最后获得了这么一个欧冠的冠军，然后。德科获得了当年那届的欧洲的最佳助攻最多啊，也是这么一个
最佳中场、
啊、反正就是德科和那个葡萄牙那一代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那年嘛，那然后就去了切尔西啊。
对，切尔西阿布在买下切尔西之后，在先用了博将拉涅利，但是没有拿到联赛冠军，对吧？阿布立刻就把这个当时风头无量的穆里尼奥挖过去了，有一张非常经典的照片，当我们节目就没法呈现了。年轻的穆里尼奥跟阿布两个人一起站在斯坦福桥，意气风发，是吧？ 要知道当时的英超是曼联跟阿森纳争夺那个双雄争霸的时代刚刚结束。
那关于穆里尼奥加盟切尔西，第一次加盟切尔西啊，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当时在他第一次参加的这么一个切尔西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这句话是这样子的 ：Please don't call me arrogant, but I'm European champion. I think I am the special one。
嗯，
就说这个我是I'm a special one。
嗯
，the special one， 已经
你这是开会材料吗？
不是，我只是把引用句点。
这个、是
对，
对，
这就很
我们声明一下，
对，
我们声明一下，这个绝对不是什么开会啊，这个真的是、嗯、当时是真牛逼，真的是。
对，真牛逼、啊。
当时，对他去切尔西跟第一次训练，告诉切尔西下面所有球员，我拿过冠军，拿过欧冠冠军，你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们什么都要听我的，就是有这气魄。
嗯，
而且确实是大家听他的，然后第一个赛季就强势夺冠，是吧？上任第一年，哇，完美，对吧？这个，嗯，
当然他在加盟切尔西那年，其实他做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算是帮切尔西，就是在近十多年来打造了一个中轴线，德罗巴、埃辛、
兰帕德
、马克莱莱。
不是，
然后
我们说不，我们说中轴线其实应该是德罗巴、兰帕德跟切赫、啊、中轴线应该是这样，就刚才红常说他三中场的时候，切尔波尔图的影响嘛，他其实一直是这样，埃辛、马克莱莱跟兰帕德，包括后来哪怕顶进来巴拉克什么啊，当买这个就是当巴拉克不是他自己愿意买的啊，就是反正他的思想还是这样，还是这个三中场铁三角，对吧？嗯，
那切尔西一期啊。就是在英超基本上杀遍了一切，之前我们在温格那期节目也说过这个，就是，当然怎么辉煌的话，这也就真的很辉煌啊，
真的很辉煌。我甚至想说，对我甚至想说，是不是其实很多现在的切尔西球迷可能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应该是
很多大半部，我觉得应该都是这样。而且当时巴萨是应该是除此之外最强的一级，当时皇马虽然一个战舰，但是也不行。但是整个英超能跟巴萨抗的，不，整个欧洲能跟巴萨抗衡的，可能，利物浦其实也算吧。
切尔西，对，
切尔西，就是每次切尔西打巴萨就火星撞地球，对吧？
对对对，而且从哪
年？
就是从那年2004年开始的。
对，
你看那年这个那年是什么情况？那年就是特别经典的小罗原地摆腿进了一个禁区外抽射那一场比赛啊，第一场比赛呢是切尔西1-2输了，德罗巴呢去铲那个巴尔德斯犯规了被罚下，然后巴萨呢这边进球了，然后又出了一个特别有名的啊一场型的球员，就是巴萨刚从阿根廷买了一个球员，就是、那个、就不是就阿根廷买回来那个，就是那个伊卡尔迪老婆的
马克西洛佩斯。马克西洛
对马克西洛佩斯那场比赛特别有意思啊！那场比赛第一场，这个巴萨那边呢，因为切尔西那边呢，本来双方打成1-1，巴萨先进个球，然后呢，切尔西又进了一个球，然后这时候切尔西因为是客场嘛，所以他拿一分可以接受。最后的时候呢，是特里啊还是卡瓦略去防那个刚上来那马克西洛佩斯，那马克西洛佩斯那脚球其实停的稍微有点不太贴脚，然后呢，这个有点上大了。然后马克西洛佩斯一看，哎呦，你那边大了，我就顺势一脚，帮进了一个球。从此以后，马克西洛佩斯这人就去了热那亚，然后再这个豪门里就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第二场比赛呢，是那场特别经典的4-2，
闪电
巴萨4-2，对对对，上来以后呢0-3，我天，那场比赛你知道吗？那个切尔西那场比赛就是把穆里尼奥的所有的这个
战术精
早年的这个才华呀都发挥出来。那时候的是抢什么呢？切尔西专抢哈维，那个比赛啊，就是哈维只要持球过了中圈，他不在巴萨的后场抢了，巴萨拿球过了中圈，然后呢，这几个人啊，古德约翰森，然后兰帕德，还有这个马克莱莱吧，我这好像是吧，这几个人就围着，就当时这几个人就围着这个哈维抢，哈维好几次丢球，然后呢，都是啊，就是巴萨这个球过了中圈以后再往前送不了，就所有的点都给你掐死了，然后呢，这个球抢下来以后呢，就两个边锋罗本。和大夫，我的这个咣咣两下就直接到门前了，这个后卫都跟不上。巴萨的后卫大家都知道，都是要助攻的。然后这时候两下到门前，咣咣咣，0-3。这时候要不是小罗站出来啊，说就扳回两个球，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了。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有一个禁区外的很远的，将近中场那么一个 定位球，然后呢掉到禁区里，然后这时候特里呢头球4-2一锤定音。那场比赛呢有反正最后这个怎么说呢，有很多的争议吧，就巴萨球迷认为最后那个球是先撞人了先犯规了，但是这个其实那个球没判，其实我觉得这个禁区里抢点啊也没法判的那么严格，对吧？反正这比赛到最后就是4-2。那时候我觉得啊，我跟休斯，我和这个 AZ 啊，我们觉得我们的看法基本都差不多。当时我们就觉得在那两年，我们都觉得就整个欧洲就是切尔西和巴萨的争霸。之后果然是这十年啊，中间虽然有其他的球队夺冠，但是我自己的印象里就是切尔西和巴萨在欧洲争霸之后的十年，这个主题贯穿了十年。我觉得是啊，一直到了零几年，一直到那个12年切尔西真的拿了欧冠以后，这段恩怨我觉得才算这一篇才算翻过去。一直这两个球队就憋着劲儿，反正咱们俩见着以后就死掐。
就是巴萨跟切尔西的恩怨是从穆里尼奥加盟
对对对从
开始
开始的，
对吧？
从他那开始。
然后这段故事如果展开讲，我们也可以讲很久，对吧？但是我们还是主线。
说说他，说他第一次从下课吧，对啊。
对。但是怎么说呢，穆里尼奥就是虽然说是在切尔西这第一期拿了两个联赛冠军，那么但是欧冠总是难以再进一步。他第一年的欧冠半决赛是0-1输给利物浦，有一个路易斯加西亚进了一个所谓幽灵进球嘛，对吧？然后第二年其实又是就是好不容易过了利物浦，但是是又碰到巴萨，这次是遗憾输了。
这次输了。
但是英超还是夺冠，然后当时阿布那个俄罗斯还那个资金还没有缩水啊，对吧？还是雄心勃勃，是吧？还是希望他能拿冠军，又待了一年。但是第三年，穆里尼奥仅仅是拿切尔西，应该是只有在拿了个足总杯吧，还是什么？
国内好像有一个足总杯吧，两个都是
联赛是丢了，联赛是丢了，丢了
联赛。
当时
联赛亚
曼联，C 罗努力已经开始崛起。然后那个欧冠应该又输给利物浦，应该是打平了还是点球大战输了？罗本好像罚丢点球吧，那个时候荷兰人的还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记得很多在吐槽，然后
我也忘记了，那天好像拿了个四强吧，
应该是对，应该是对那场那个时候也是三英进四强，然后应该是切尔西输给利物浦，所以连续三年没有拿到欧冠，这是阿布决定换掉穆里尼奥的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2007年他第一次下课也是因为他欧冠第一场还是第几场小组赛跟罗森伯格踢平了嘛，
第一场
跟罗森伯格踢平了嘛，所以这是他下课的一个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阿布他本身从2006年开始就开始希望自己给这个球队注入一些元素，但包括他自己买了舍甫琴科，买了那个
巴拉克，
买了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克里斯波，对吧？这些其实是并不是穆里尼奥本身想要打造的一个想要的这些球员，但是他还是强吃下来了。然后吃下来之后呢，那几个赛季成绩并不是像前两赛季那么理想，这个也是原因之一。所以我觉得第一期穆里尼奥下课呢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因吧，毕竟是没有取得最好的成绩嘛，但是跟阿布他的强行干预还是有原因的。
对，就很多球迷会和媒体会觉得是阿布拉莫维奇强行干预导致了穆里尼奥下课啊，这当时的一个主流的一个看法。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次下课其实对于他生涯来说还是一个算是一个小挫折吧。但是在复协一年之后他就加入了国际米兰，在这么一个
曼奇尼
取代了曼奇尼嘛，获得了就执教了国际米兰，在国际米兰两个赛季啊，三冠王，
就是那曼奇尼手下的国际米兰，就是踢的顺利的时候呢就还可以吧，踢的不顺利就四前锋，所谓四前锋谁，雷克巴，然后这个阿德里亚诺吧还是谁啊，反正这个反正再加上那个谁，再加上那个边上那个亚当，就不是就跑特别快那个叫就那个跑特别快那尼日利亚那个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一下想起来那个马丁斯
，对，
马丁斯，阿德里亚诺，弄不了，反正就是四前锋，然后就是再加上那个还有个三号叫卡隆吧，然后反正不会踢了，就是反正曼奇尼那年就是这样，反正不会踢，反正在国内连续拿冠军嘛，因为不是有这个电话门的事嘛，这个、国际米兰在那个意大利国内呢是连续的一枝独秀，然后呢反正不会踢了，我就四前锋，我这就是阵容碾压就完了。到了欧冠呢，就不好用了，
就不行
了，
在欧冠就
不
行， 然后在欧冠就不行，然后当国米迎来穆里尼奥第一年，当然联赛还是拿了冠军，但是欧冠其实是怎么说呢，踢的还行吧，我觉得比之前有很大改变，但是第一场因为是那一年是碰到了曼联，曼联是那年的卫冕冠军嘛，所以输给了曼联，其实也0-1还是1-1，我不记得，不具体比分不记得，还是有点可惜的是呢，C 罗应该进了一个头球。怎么说呢，就是就我们刚刚说了，穆里尼奥带了第一年呢，球队会有一个提升，然后关键是第二年达到一个顶峰，第二年是三冠王，而且三冠王这个怎么说呢，含金量应该是相当高，
非常高，对，非常非常高。
09年巴萨，对，当年的巴萨梦三队真的是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而且是诸强毫无还手之力，篮球一败，对吧？然后没想到是吧，那个穆里尼奥带国米是十人应战情况下，应该是总比分3-2淘汰的巴萨，特别是第一场3-1，对吧？应该是非常经典，待会大家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分析一下。完了之后在应该是在伯拉乌球场2-0决赛赢了他的老师范加尔带的拜仁慕尼黑。那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穆里尼奥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镜头，当然也是摄像师比较配合，他站在伯拉乌球场，双手插着口袋，就是睥睨天下的感觉。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们
职业生涯
的
巅峰，
是吧？真的是巅峰，真的是没有黑任何一点黑穆里尼奥。几个月之后，他就要在这座球场当主教练，是在伯拉乌球场。你可以感受一下，从几个月之后再看这个场景是多么的壮观，就是君临天下的感觉。然后，所以刚刚修斯说的，这个是穆里尼奥的职业巅峰啊。然后，我觉得
这巅峰完了之后，我就跟一句啊，巅峰完了，巅峰马上之后就是几个月之后就达到了职业生涯的低谷。
那个
三冠王的那个赛季啊，其实球队也面临了非常大的这么一个问题。第一方面，阿德里亚诺当年的罗纳多之后的希望之星，因为某些原因大家都懂了，就离开了球队。然后飞哥选择了退役啊，但这个时候穆里尼奥签下了阿根廷人迭戈米利托，从热那亚对吧？同时也签入了莫塔还有斯内德。这三个球员再加上后面当然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么一个类似于 NBA 的这么一个交换，就是通过伊布拉西莫维奇啊换来了这么一个巴塞罗那的埃托奥啊，当然还加了一笔非常巨额的巨款吧，换来了这么一个埃托奥，
6000万还是多少万？5000万我不记得了。
这样一笔，当然可能现在说现在我们一个什么毕尔巴尔的替补怎么一个是个年轻门将违约金都8000万，对吧？当然这是当时来说，现在的数字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啊。那这样一个攻击阵容啊，就帮助了这么一个穆里尼奥啊拿到了三冠王啊。当然值得一提的就是伊布和埃托奥这次交换啊。红肠好像对这个好像非常有这么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啊。这我觉得是就不管是巴萨，这是国际米兰球迷啊心里永远的一个点，也是巴萨球迷心里的一个点，只不过这个巴萨球迷可能就略有点难受，然后多花几千万，然后换了一个伊布，然后和整个球队磨合又不好，结果最后呢，你要说磨合不好吧，你要是输给别人了也就罢了，可是最后就输给了把伊布卖给你的国际米兰，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反正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就是心里头可能是有一点小疙瘩吧，我觉得这个有点解不开，我觉得是啊。其实咱们不提这个事儿啊，咱们说说那年国际米兰的这条中轴线。这个守门员塞萨尔，然后两个中后卫呢，咱们就太耳熟能详了，巴西和阿根廷的主力中后卫这个萨姆埃尔、卢西奥，两边呢有麦孔，这个麦孔当年可是世界第一中后卫，
手下
自己
成长起来的这个，
对对对，这麦孔自己从一条边儿，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国际米兰主场，咱们说这个还是说跟巴萨这个球队啊，这个比赛，你看这小组赛的时候，国际米兰和巴萨就有两次对阵吧，好像都没赢。好像忘了是输了两场还是怎么样，反正这巴萨呢最后就是国际米兰这跟巴萨打了4场比赛就赢了1场比赛，就那场3-1一下就奠定胜局了。那场比赛就是主场国际米兰对巴萨那场比赛啊，麦孔有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的球，从后场带着球直接穿了大半场，然后传到前场，最后是米利托吧一脚把球推进去，那球最后是米利托还是托我就给忘记了，反正那个比赛啊就是咱们能看出来这个是穆里尼奥这个执教思想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场比赛啊。 他这个中场有这几个人，就是麦孔，然后中场有这几个人啊，刚才我就说的有点乱了，这个中场有这几个人，坎贝亚索，扎内蒂，莫塔，对啊，莫塔拖后，然后扎内蒂，然后坎贝亚索这些球员，那前场呢，再加上有这个迭戈米利托，有埃托奥，
斯内德，
对，有斯内德这些人，所以说那场比赛呢，就是皇马这个国米兰这个球队呢推进特别特别快，巴萨那边呢在前场倒来倒去。打不进去，而且那个坎贝亚索啊，再加上这个扎内蒂啊，对梅西的防守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就一直跟着他，反正就梅西你往哪去我就不下脚，我就跟着你，反正你往里走我就在前面等你，你要过我也不下脚，我就在那等你，你什么时候要过我就一直在围着你，我也不下脚，到最后你就钻到死胡同里了。那场比赛呢，就国米来的这个防守策略是非常合适的，那场比赛巴萨的进攻是一筹莫展，到最后的时候啊，巴萨进了好像进了一个博扬吧，进了一个球被吹掉了，反正那场比赛呢最后是巴萨无力回天。国米兰那场比赛的防守是特别特别经典的，现在拿出来看啊，国米兰这几个老后卫啊，坎贝亚索啊，然后扎内蒂啊，然后萨梅尔、卢西奥这些球员的，现在能看出来那个时候的是达到了，我觉得是穆里尼奥这个执教生涯就对防守打造的一个巅峰，我觉得确实是特别特别严密。而且我就觉得当时有点，咱们就是我就小时候有那么一个，就是武侠小说，就是什么，就是《神雕侠侣》里边有这么套功夫，叫什么"天罗地网手"吧，就是说练功的时候把这只小鸟抓在手里，然后呢就是手不管那鸟往哪飞，你这一只手总是能把这鸟罩着，那这鸟都飞不出你这只手去。我当时有点这个国际米兰的防守就有点这个感觉，我觉得那个怎么说呢？那一年呢，确实穆里尼奥呢，把这支球队调教的特别特别好。现在在想这样的球队也很难再找了，但是也有点隐患啊。那支球队的国际米兰年龄有点大，对吧？其实也就是这么一点儿的隐患，也是之后国际米兰这支球队在之后几年的走势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前兆吧，因为年纪大了嘛，慢慢的也就。这个成绩也就下滑了，
但是毕竟爽过，对吧？毕竟爽过，可以了
，
毕竟爽过
都可以了，就好像就是我还一辈子还没爽过呢，对吧？
然后就是，然后就是，其实我们不光，当然我们之前吹了努穆里奥，其实我还想说一下，努穆里奥带的球队，他的防守绝对是领先其他球队很多的，但是到现在，努穆里奥还是沿用那个时候的思路。他球队防守怎么防呢？就是边后卫跟边前卫，他一定要在防守的时候退得非常深。你看国米还是看切尔西那个时候，就会经常发现这一点。特别是在国米那时候买来的埃托奥，到后来几乎都快成边后卫了。他那个时候防守呢，真的是有一点点靠堆人数来防。那我也不想就是说太过了，就有点黑了。就是他真的是靠堆人数，然后加上。那个中场三个人或者四个人都蛮硬朗，就是硬朗这种风格，他买人他都买这种硬朗风格，能跑的这种风格，包括就是前锋，他对前锋的跑动防守要求也很严重，就是他怎么说呢，他防守是
大巴
就是吧，他防守是很靠挤压空间的这种防守。那个时候在他拿三冠王拿联赛冠军的那前几年，他这种防守是很少，其他球队是很少有人干的，但是现在足坛已经有很多球队会这么做，就摆在八。大家说过了就是摆在八啊，其实但是你说好一点，就实际上就是压缩空间。我觉得穆里尼奥这个思想是正确的，而且那个时候是领先整个足坛很多的。那完了之后，他就离开了国米。我们刚才说的国米，其实他自己也看到，我估计他自己也会意识到，那个这支球队年龄有点大了，包括同时皇马有对他的邀请，那就离开了国际米兰。那么我想，可能如果你是国际米兰球迷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应该会有很多感触啊，我觉得应该很多国米的球迷应该还会怀念穆里尼奥。当时走了之后，莫拉蒂还说那个穆里尼奥就是我的埃雷拉，对吧？就是还会非常欢迎他以后再回来。但是穆里尼奥还是去了皇马，然后开启了他的另一段对抗巴萨的职业生涯，是吧？直接对抗巴萨的职业生涯。
其实，在这么一个加盟皇马的，就是这么一个生涯，也开启了他。就是整个国际足坛的新的一个篇章啊，就是众所周知的刮目相看啊，这么一个大戏，就从2010年开始啊，这样的一个大戏， 至少到现在2018赛季到19赛季还是在进行中，所以也是近十年来两个伟大教练的那么一个激情对碰嘛。
嗯，然后我们刚刚休斯刚刚说到了，没想到几年之后，几个月之后嘛，他在
那这红常说的，不是我说的啊，这锅我要说
了，这不好意思说了都。
看了看了，就是刚才那个红常说的，这个几个月之后，穆里奥就遭遇他人生的低谷，那就是第一次国家德比，皇马0-5，是0-5啊，没记错吧？
0-5
输给了
皮克，
0-5输给了巴萨，
巴塞罗那
皮克。皮克的那个五个手指应该还是什么，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就是穆里奥这场比赛之后一夜头发灰白了很多，真的是灰白了很多。怎么说呢，那场比赛其实穆里奥已经排出了一个三后腰，他当时已经是三后腰的一个阵型了，然后但是没想到还是被巴萨给击溃了。当时巴萨依然是这个就是独孤求败的状态，就是压迫力实在太强了，没办法。但是，哎，怎么说呢？刚这那个时候的皇马其实还是被压巴萨是压得喘不过气的。穆里奥刚来第一次还是没有立刻把皇马带起来，但是后来的几次，国家德比，包括那年欧冠他们碰到了，是不是也碰到
了？碰到了，他输了，
哦、对吧？欧冠也是输了，是不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整个过程大家还是看出来，就是皇马是越踢越好，就是从第一次。
对对对对，
当然你说第一次输0-5，你后面很难踢得再差是吧？但就
这你说了，
输0-6-2嘛，
不是，就整个过程，就包括球场表现能看出来，其实皇马其实是在不断扳回一些对巴萨的这个劣势啊。虽然第一个赛季是四大皆空了，但是第二个赛季其实还是可以的。第二赛季应该是应该是夺
冠
了对吧？应该是拿联赛拿冠
军
嘛，是不是？是不是他百球还是百分的？
一百分
冠军嘛。所以我们说穆里奥带球队，从而是第二年达到顶峰嘛。那年的皇马应该是也是非常踢得非常好。当时，欧冠里面是淘汰了曼联对吧？然后输可惜好像是输给了拜仁，我应该没记错吧？卡卡跟 C 罗都罚溜了，
应该是输拜仁，
卡卡跟 C 罗都罚溜了点球嘛。穆里奥跪在那里看看比赛嘛，最后。
因为
是有点可惜，对，
因为那一年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巴萨和切尔西的、
啊、对对对，
巴萨和切尔西的十年恩怨嘛，那场比赛了结了嘛，
对对，
巴萨两场比赛被切尔西淘汰嘛。
嗯，对对对，然后就是穆里尼奥已经是，你要知道他，总是在四强嘛，对吧？又倒在四强了，就是，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皇马应该是在穆里尼奥带领下也是喘过气了，啊，喘过气了。但是大家期望很深的皇马的第三年，没想到。闹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
出大事了是吧？
对吧？
首先
奇奇怪怪的事情，
是我们要简单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就是首先他在俱乐部跟球队的队长卡西利亚斯，产生了莫名其妙的矛盾了。具体什么样，到底因为什么原因产生了矛盾，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说法，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反正就是产生矛盾了。这时候他干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把替补门将阿丹推上了首发。把卡西利亚斯直接放在替补席上，这当时是引起了整个国际足坛的震动吧。毕竟当时你要知道，二零一二年，
皇马十年，
卡西代表西班牙夺得两届欧洲杯冠军，一届世界杯冠军。在夺完欧洲杯冠军之后，虽然说卡西利亚斯的表现有所下滑，有一点点的下滑，但是这么样直接一个一刀切啊。也算是，当然为后面某人一刀切，另外一个人也提这个举个先例啊，就是如果没有当时穆里尼奥这么去切卡西利亚斯，去跟卡西利亚斯干掉，就封杀卡西利亚斯的话，我相信他这个恶劣程度应该比当年就比之后这个瓜迪奥拉去封杀乔哈特一样，性质其实差不多，对吧？
嗯，
但是有这么一个
不一样，我觉得性质不一样。
当然。后面赢了，后面，但最后不挂掉了，获胜了。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斗争啊，是穆里尼奥输了。毕竟应该是个双输的结果吧。就是这样一个斗争，卡西利亚斯输了，穆里尼奥他自己也输了，也是因为这样。
这事儿吧，我这事儿我反正就是我猜测一下吧，因为我呢看西甲看的比较多啊。我觉得其实咱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啊，你看。穆里奥对抗巴萨的时候，先有0-5，又有6-2， 然后这个2-6输了，然后我觉得啊，对抗那两年的巴萨真是非常非常难，很困难的。那是梅西的巅峰期，然后这个球队所有的这个哈维也在巅峰期，然后伊涅斯塔也在巅峰期，那是巴萨是很难很难打败的。你想啊，就是你好像你面对一个敌人的时候啊，就是你这边带着一帮队友，然后你说我这边努力奋斗，可是这个时候，卡西利亚斯的态度可能让他觉得不满意。为什么呢？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就是2012年这个欧洲杯的时候，卡西利亚斯是队里啊，皇马队里的一个温和派。咱们能看见啊，之前的好多场比赛，那时候皇马对巴萨的比赛，那时候一个常见的情况就是拉莫斯同志
铲人，
咣咣就实在踢不了就铲人，就红牌，反正最后踢不了了，反正我这球输了。我就是红牌下场，我不能在场上受辱，对吧？我就下场，我认我下场了，我就是踢人，我就你们怎么说我都行，反正我就认混了，我就踢人，我就下场，就是这样的。可是卡西利亚斯在队里是个温和派，他跟一些巴萨的球员，特别是哈维，他们两个是私下里是很好的朋友。据说啊，据说这就人俩干嘛我也不知道，呵呵，有这是多好的基友我就不知道。但是呢，他们据说也经常有这个。球员之间的这个短信啊、通信呢、啊，或者是
这
类似于咱们这个，
对，
很正常。
嗯。
然后，而且卡西亚斯在场上呢，他是西班牙国家队的队长，一直是把两个球队团结在一起的。
嗯。
就是把巴萨和皇马的这两个球队团结在一起，拿了冠军。其实西班牙人对伊涅斯塔也是这样的感觉，对卡西利亚斯也是这样的感觉。这两个球员呢，是在西班牙人角度来看呢，是以国家大局为重，把两支球队团结在一起，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可是穆里尼奥他的角度不一样，他觉得说我这是一个俱乐部队，你这样含情脉脉的，就是跟对方这个通敌卖国了，他是这么觉得。他可能觉得你这个人就跟我不是一条心，那不行，你得跟我一条心。所以说那个卡西利亚斯最后就给封杀了。其实你想的阿丹的能力，咱们说清楚了，那阿丹的能力不就那么回事吗？
其实也还行了，其实也还行了，至少
之后去什么贝蒂斯什么了吧，去反正也踢了两年主力，反正也还行吧，也还行。我觉得大概也是这个情况。其实卡西拉斯这个事儿，你可以理解，就是穆里尼奥这个做法吧，可以理解。但是呢，有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呢，没有取得一个最好的结果吧。这事儿其实按我觉得来说，就是一个这事应该以结果论。假如说最后他封杀卡西利亚斯，最后还拿冠军了，那就是一个正确决定。那最后没拿冠军，那就不是正确决定的。有些事儿关于人这个所有的事情啊，不管是战术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财务啊、经济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最后都不是特别难的事情。最难的事情就是管人。怎么让这些人心甘情愿的为你，就是作为一个主教练，怎么让球员心甘情愿的为你卖命，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卡西利亚斯是队里的队长，然后呢在队里是西班牙叫什么叫西班牙帮的一个、一个这么一个代表性的球员。穆里尼奥从皇家马德里走了以后，队里只有一个人给他说了好话，是队里的右后卫阿贝洛亚。是阿贝洛亚在不停的任何角度上任何情况下都为穆里尼奥说话的，只有他这么一个人。咱们就想一想，队里的西班牙球员可能对穆里尼奥可能是也有一些微词吧，可能是这样吧。
就是刚才说到人事管理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当然现在有很多人说穆里尼奥不会管理，把矛盾搞得很乱。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这个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赛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穆里尼奥手下的球员不满意穆里尼奥。你要知道，就是穆里尼奥前几年。不管是带国米，我们刚刚说过姆库米在切尔西，球员对他都是说穆里尼奥好。
对，
南帕德特尼那个斯内德、萨内蒂这些麦孔，这些都是说穆里尼奥好教练，穆里尼奥就是当做父，就是导师父亲一样的，对吧？这种感觉嘛，对吧？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穆里尼奥职业生涯出现管理不了手下球员，就是更衣室仿佛出现帮派林立、出现矛盾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原因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说我们说的事情是有依据的，但是至于它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的是很难说的。
只能在等他退役之后自传里面可能会提到一点。
对。
当然这个赛季其实对于穆里尼奥来说算是一个非常不好，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认为12-13赛季是职业生涯最差的就是人生职业生涯最低谷，尤其是在那个赛季最 不是那年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国王杯决赛，在伯纳乌跟马德里竞技踢的决赛，还输了，还输了。啊，在这场比赛输了之后，三天之后，然后弗洛伦蒂诺就宣布穆里尼奥下课啊，就是
穆里尼奥的皇马生涯告一段落，是吧？穆里尼奥，怎么说呢？把那只皇马，他给那只皇马带来了很多东西吧？我觉得厄齐尔，对吧？把厄齐尔提上首发，把卡卡按下，是吧？帮助 C 罗一直去对抗梅西，是吧 ？C 罗应该是帮助他维持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进球的效率，包括迪玛利亚，
皇马带来了，
对吧？本泽马，
十年的中后卫瓦拉内，
对
吧？
对瓦拉内这种，其实给皇马整个阵容的提升和改头换面是带来很多东西的。我觉得现在其实齐达内带的那是前两赛季齐达内带的皇马就是很多加点
遗产论吗？你在说遗产论吗？
不不，我不是说遗产论，但确实是很多球员是穆里尼奥那个时候买进来或者怎么样培养出来的。这当每个教练都有他自己的积极因素嘛，肯定对吧？就是有关系的。那么完了之后，穆里尼奥去哪里呢？他又回到了切尔西，是吧？
因为可能阿布拉诺维奇觉得当年草率穆里尼奥是
后悔了，对吧？
有后悔了啊！当时还是发现最，因为当时其实切尔西就是穆里尼奥在切尔西球迷心中的地位是非常非常崇高。虽然切尔西在这个光头的谁来着？迪马特奥手上
那个迪马特奥
拿冠军啊，但是迪马特奥的地位是肯定不能跟切尔西的穆里尼奥的相比。所以于是穆里尼奥第二次入主了切尔西啊。同时也带来了几年统治级的一个表现，在他手下的，
哎，你不要急一下嘛，穆里尼奥说那这次是快乐的一个，
嗯，
他说当年我特殊的一个，现在我是快乐的一个嘛，是吧？穆里尼奥，他之所以想回英超嘛，包括他现在也带着英超，他在意甲、在西甲也吐槽过很多，他说你们这里的媒体什么联赛环境不专业，我还是想念英超那边，英超那边球迷爱我，我还觉得英超环境好，所以他就。去英超了，英超的第一年切尔西夺冠了，对吧？我应该没
说。没夺冠。
联赛第三名，对吧？联赛第三名，第二个赛季夺冠，对。联赛，但是然后那个
欧冠是被马德里竞技淘汰了，
对，输给了。
在半决赛被马德里竞技，然后马竞
第一年，
然后马竞在决赛输给了皇家马德里，
怎么说呢？第一年切尔西也算是百废待兴吧，就一个更新换代的一年嘛。所以切尔西怎么说，我们这边是很多穆里尼奥怎么说，我们这边很多年轻球员大家要成长，
就是其实因为
对吧，
其实那一年欧冠夺冠就是切尔西那批老将也就慢慢的就淡出了这么一个主力阵容，因为也算其实他们那批球员也算是穆里尼奥不遗弃那批切尔西球员，但因为年纪什么原因就是可能要淡出，也算是穆里尼奥在这么一个阿布拉莫维奇的切尔西的第二期的帝国啊，也是他建造起来的，这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是要去，对吧？
就是一四一五赛季，穆里尼奥带领切尔西再次拿了英超，同时还拿了双冠王。那么我们刚才我们说完了，他带球队第二年是吧，来到巅峰，但是第三年呢，又出现了一些
奇怪
奇奇怪怪的事情，奇奇怪怪的事情。
这个其实因为这个事情距离现在也比较近啊，大家很多无论是新球迷也大家知道，可能跟球队的队医啊产生了一点矛盾啊。当时是这样子，由于好像那场比赛切尔西好像是当时那场比赛对谁来的那场比赛？
开赛是不是第一轮还是什么？应该是阿扎尔受伤，然后队医进场，
对，
是吧？
对，
这个是
队医进场。
然后这是从
进场，然后
去帮他检查受伤嘛，然后穆里尼奥支持的这一个行为，这我觉得这个只是个导火索，但本质上原因还得有其他原因，但我们这里就不去猜测，反正就是用名义上来说，就是跟队医产生了矛盾啊。
就是队医们是吧？然后
而且还是个女队医啊，在这种比较政治正确的地方，对吧？得罪了队医。就算了，问题你得罪的是个女队医啊，就会引起各大的东西。在英国媒体这种，对吧？英国这种媒体行业，
政治正确呗，是吧？
政治正确，然后再加上比较那种添油加醋的，就引申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啊。
其实关键因素还是因为那个赛季切尔西就莫名其妙踢得不好。
对，
这个才是关键，就是仿佛这个女队医仿佛把切尔西球员也得罪了一样，就是我们又一次看到。
切尔西球迷不满，球员不满意穆里尼奥，那么场上很多球员就是表现就是断崖式下滑，就真的是断崖式跳水式下滑。
嗯，16场比赛输了9场啊，是这样
的。然后，然后怎么说呢？当时切尔西离降级区应该也不远了，就是很多很多民宿包括媒体也都说穆里尼奥是切尔西的教父，只有他才能解救切尔西。但实际上一场一场下去，切尔西依然没有改善。完了之后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是吧？也是莱斯特人夺冠嘛，没办法，就是只有让阿布把切尔
西那年
干掉。
那年切尔西最出名的球员是伊万诺维奇，就是
带你认边锋，
有一个梗嘛，叫什么？带你认边锋，我都笑的不行了。英超所有的边锋，好像这所有的边锋在他身上好像都一成受欲。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儿，反正那年就踢过。再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梗是什么？就是奥斯卡的梗，就是谁也不让，就是奥斯卡必须是我主力。奥斯卡结果后来这个马上就被卖到中超了。
嗯，
然后
当时
后来就
当时其实为了扶正奥斯卡和扶正那个谁来着，也引发了后来的目前
的
三大天王的。
对，三大天王这几个都是为了很多人让路的。
丁丁、萨拉赫、
还有卢卡库，对吧？现在分别是英超三队的一个核心球员，当时也在都在切尔西待过一段时间啊。当然，其实你说这三个球员真的跟穆里尼奥关系很大，我觉得也不能关穆里尼奥的，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个人觉得啊，只是当时恰巧他在那里，只能媒体让他背了这个锅啊，那他也只能是背着，是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当时的切尔西其实至少14-15年赛季的那个切尔西还是蛮让广大球迷绝望的，尤其是迭戈科斯塔、法布雷加斯啊，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连，就是这种三人组连线，对吧？一个非常强力的啊，对吧？法科连线就获得了这么一个英超的冠军。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说他蠢背锅，也不能说他是蠢背，我就是跟他肯定有原因。就是一拿完冠军之后，切尔西那帮球员就是他自身状态肯定是有一点点下滑。但是穆里尼奥这次就是他人事管理出了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又一次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才导致那些球员有一点出工不出力，这才是重要原因之一啊！我觉得这才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至于他怎么出问题的，
咱们一会儿再接着聊，咱们一会儿
就对，然后就引申出了某个什么叫抓什么什么什么
抓内鬼的事情。
抓，
我就只说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我们不是黑粉，就是确实是因为有这个事实，大家都在。
当然，到底
国外媒体也在说
这事，到底这是不是真的有没有抓内鬼之情，没人知道。
对，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说的是，只是说我们说的东西是有依据的，但是至于历史事实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们
反正那年大家。记得事情就是莱斯特登夺得了英超冠军的，
对，
其他就不要其他的，就随着这么一个闹剧啊，一点一点这么样的。
对于切尔西球迷来说，应该是比较难过的吧？就是这，因为他们其实穆里尼奥如果不回去，他们永远是他心里的完美教父，对吧？但是他回来就3年，真的最后一个收场也不是。
又倒在第3年，这就是让
穆里尼奥离开了。对，穆里尼奥离开的时候，我应该记得他应该是还是有，好像有媒体报了他其实还蛮伤心的，还哭了，还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对切尔西应该也是有感情的，他也知道这次走了以后估计对没有
什么希望
了，
对吧？木三期嘛，对，我们这节目木三期，搞不好还会再去第3次，但也是有，当然开个玩笑啊，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切尔西的第二次执教，其实对于他来说打击也是蛮大的吧。如果在皇马算是一个，可能在外
有点意外的错觉，
意外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如果你对抗当时的巅峰巴萨，出现这么问题输了，其实也可以接受啊。但你这样一个情况下，因为这种球员出工不出力啊，球员看起来出工不出力，导致了这么一个溃败，其实我觉得作为穆里尼奥来说，我觉得算是遇到人生最重。可能他跟之前所说12-13赛季是职业生涯最差的这么一个赛季，但是我觉得在15-16赛已经是他人生职业生涯受到挫折最大的，因为他挫折是在不是在战绩上面挫折，而是他的整个精神上面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挫折。
开始的时候呢，切尔西其实有一点战术上的变化，就是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切尔西经常打一些内部的小配合，也在切尔西的这个所谓快乐的这个一个吧，然后就是第一年切尔西就是13-14、14-15这两年 切尔西在英超打出过很多内部的配合，但是最后都没成。为什么没成呢？因为切尔西是始终这个要求防线啊要拖得比较靠后。穆里尼奥职业生涯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要求始终要求防线不能丢位置，不能因为说你要助攻，你要进攻助攻，你然后这个我这进攻就防守的时候我丢位置，就所谓他就是一直所谓低位防守吧。但是呢，你等到打内部配合的时候啊，其实这个东西我怎么讲呢？是这样，你要打内部配合，其实就是一个错位的配合，很多球员都会离开自己的职责这个防守职责的位置。假如打成了呢？你的球员技术好，不丢球打成了呢，那就是很好的进攻。但是如果你没有打成，你很可能就丢位置。就是穆里尼奥对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深恶痛绝的。从切尔西一期、二期到银河战舰啊，到这个皇马的时候，到皇马的时候，切尔西还做过什么样的事儿呢？双边锋不上双边锋，让厄齐尔踢右边锋，然后让这个 C 罗左边锋，前面顶一个本泽马，中场上三中场，然后上佩佩、上拉莫斯这样的球员踢三中场。我就说、啊、这样的。对，三后腰啊，你这样的球队我觉得踢的就怎么说呢，固然是防守上是没有问题，但是进攻上的时候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你这几个进攻球员呢既要承担推进的工作，又要承担最后破门的这个最后一下的工作。三个人在前场如果没有特别大的空间，你根本是这三个人想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可能性不大。穆里尼奥职业生涯我觉得啊，就是我自己这个球迷角度啊看他的中后场的布置啊是特别特别严密的，但是从中圈到弧顶这一块他一直在职业生涯里是比较缺失的。他有些球员在这儿呢也没有用好。比如说你看他手里，我怎么说呢，有一些球员呢，比如说像莫德里奇在皇马的时候啊，在从中圈到弧顶这个位置，咱们现在有点马后炮的看啊，莫德里奇在皇马还是在克罗地亚，从中圈到弧顶这个位置正是莫德里奇最擅长的一段位置吧。可是在皇马，莫德里奇要不就是踢双后腰之一，要不就是踢前腰呢，然后他就莫德里奇需要从后部稍微往后一点的位置带球往前走，他对莫德里奇在弧顶这个位置怎么用一直就没有找到办法，反而是之后的安切洛蒂啊，然后齐达内啊对莫德里奇用的是炉火纯青。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职业生涯一直是从中圈到弧顶这块位置用不好这些技术型球员，也没办法给这些技术型球员安排怎么让他上去以后给他们堵身后。我觉得这是穆里尼奥这个职业生涯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的特别好的一点吧。当然咱们以我这么说呢是我觉得有点狂妄了啊，咱们是一个球迷角度来评价这么一个世界顶级的教练，有点不太尊重。但是我确实认为啊，从我看球的经验来看，我觉得他从中圈到弧顶这一块位置一直没有做得特别好。我对穆里尼奥一些执教的特别好的比赛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场比赛就是他在皇马的第二年吧，第三年，然后去打多特蒙德，当时队里是都年轻风暴嘛，罗伊斯这些球员，罗伊斯莱万这些球员，然后那场比赛呢，多特蒙德经常这种长传球直接往那个莱万身上打，莱万身上找到莱万身上以后呢，坐起来身后的罗伊斯啊这些球员还有格策这些球员就抢二点。那场比赛有一场比赛呢，就是皇马的右后卫一直顶不住，最后呢穆里尼奥特别特别清楚的用埃辛然后替下了右后卫，然后把埃辛退回了防线，然后埃辛到防线这儿之后呢一下就好了。埃辛一下
就靠切尔西打右后卫。
对对，切尔西打右后卫。对。他把埃辛挪到这儿了以后呢，对面这个右边上来这个罗伊斯啊，他想往中间切，埃辛就跟着他，然后他一下就把这个内切这个线路堵死，然后呢进攻的时候这埃辛还往上上。我觉得这个穆里尼奥对场上的这个局面判断呢还有这些具体的措施是特别特别出彩的，但是他不太出彩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进攻的打磨吧，或者是在怎么让这些进攻球员能把防守的活干好，我觉得这方面呢他有点简单粗暴了。他一直我觉得还是刚才咱们这个节目一开始说的啊，他一直我觉得他就想找一个德科那样的
全能中场，是
全能中场，进攻防守什么都一把抓，然后技术还好，我这样的我就省心。其实要我想，你我有这样的球员我也省心的，对吧？但实际上都是大家遇到的事不都是这种吗？就是进攻好的防守差一点，防守好的进攻差一点，大家遇到不是都是这种事吗？对不对？
不是，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穆里尼奥防守是那个时候是领先时代的，就压缩空间，他很多时候他是盯人的防守，就你刚刚提到他经常是把人盯死啊，是吧？
他很多时候是靠人盯人的防守，不管是在他一期那个时候二，切尔西有一个谁盯梅西还是谁来的，我不记得名字，我不知道。
就是之前还有
反正罚下了还是谁什么，
那个德尔奥尔诺，
就是他很擅长那种人盯人的防守，比如说你看他中间四个后卫摆好，边锋回收，边后回收，那八个人站好位置，每个人人盯人，就是这是他最擅长的。但是很多时候，现在我们很多球队，包括意甲那边意大利教练行使的那个区域防守理念，穆里奥很少用。你看穆里奥的球队，应该能感觉出来很少用。所以就是他这种人盯人防守呢，就比较吃球员的防守自身防守能力。如果球员防守能力有一些欠缺的话，就是很多时候会出了漏洞补不住，就是这样。就是你看篮球，你说打个挡拆，你人盯人就破了嘛，对吧？就是换防，怎么样换防，这些东西还是。穆里奥球队，我觉得我个人见解啊，有点欠缺的吧，这是他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他后期，我们现在已经说他的后期了，他在切尔西，他在曼联，他似乎防守，球队防守也没有以前那么好，这是这个原因之一啊，补一点啊。
那我们其实花了这么长时间说了穆里奥之前的故事啊，那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奔到我们关于我们新赛季这个东西啊，现在是穆里奥执教曼联的第三个赛季啊，其实我说句公道话，就是，但有人会梗说，我说句公道话，后面的话都是屁话，但我还是要这么讲，我还是要说句公道话，就是上赛季的曼联在末期其实踢得非，虽可能唯一的让人无法接受就是。欧冠那场比赛那两回合输给塞维利亚可能有点辣眼睛以外，其实曼联三个赛季的成绩还是可以接受，只不过他的一生之敌对吧，巴迪奥拉所的曼城100分，英超100分，
要不然曼联这不是又夺冠了吗？
曼联就
有
冠军了，
对
吧？那其实很多曼联球迷对这个这么一个表现，可能成绩可能被那场欧冠八强赛这么一个失利遮盖了所有东西啊，就好像卡里乌斯对吧，欧冠的一个失误就遮盖了他之前所有的这么一个优秀表现啊。只能说现在的这些媒体或者球迷可能对于这些教练来说还是和球员的要求实在是太高啊，尤其是在英超现在这么激烈这么一个竞争情况下，英超现在的前六强的主教练没有一个好当，对吧？因为进欧冠永远只有四个席位啊，六进六选四，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东西。但在这情况下，穆里奥也选择了一条最难的道路啊，去执教曼联啊，顶着弗格森爵士这么一个传人吧啊，之前我们最开始就说到他在波尔图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这时候从点了题啊，接替了。他当然是想在曼联成为下一个弗格森啊，但是目前现在我们到第三个赛季，感觉这个情况有点怪怪的哈，这种
有点蹊跷是吧？仿佛什么事情要发生。
当然我们不能说预测怎么样，我们要还是为我们自己说的一些话要负点责任，就是说现在好像遇到了一些从媒体的角度来说，这第三年遇到了一些。困境啊，当然可能也还是呢，就我刚刚所说的，可能上赛季这个八强对塞维利亚的两个合比赛，实在是让广大的球迷啊，可能管理层方面也有所不满。你说你四分之一赛输给皇马、输巴萨，对吧？阿里啊，就算你其实你输利物浦、输曼城，也不丢人，对吧？像这样来说，但是你最后以一个非常难看的一个场面的情况下，输给了塞维利亚，其实也是让广大的曼联球迷以及。管理层我觉得是不能够接受这一点的。
我们还是实际一点来说说曼联这个新赛季的情况吧，就也不光是新赛季，就从上赛季到这赛季的穆里奥之下的曼联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的，到底是穆里奥真的又出问题了吗，还是曼联其实还可以，就是
其实从曼联的阵容上来说，他的阵容其实非常强。就是他其实在前中后场都有，基本上有两套可以踢上首发阵容，而且他某些功能性球员他那个还是非常的有效果，毕竟曼联嘛的老油条，那几个比如说阿什利杨这种老油条， 在英超摸把捆打那么多年，可能年纪稍大有些不是，但是他其实能还是能够在英超啊有这么样有出色的发挥啊，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比赛，他对一些在关键比赛上的一些发挥还是值得让人称赞。当然很多人会说曼联的阵容可能很弱，那是因为现在的英超的六强的阵容都太强了，并不只能说横向来对比来说，只能说曼联的阵容没有什么优势。但是这样的一个整个这么一个反正英超这么一个执教环境，对于各大主教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
就是曼联呢，我觉得现在有点小问题，就是中场啊和前场有点联系不上。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穆里尼奥在从过了中圈到弧顶这块这代位置呢，一直没有特别好的把这些进攻型的球员用好。咱们去年有一个特别争议的话题，就是关于今天也是争议话题，就尤其咱们今天播出这时候，今天在传博格巴和巴萨好像有绯闻啊。
嗯，
是这样，你看这个博格巴这样的天才的进攻球员呢，一直就用不好，到底怎么回事儿？说不清楚。那我简单，我就是从我的角度考虑说一下这个事儿。你看博格巴这个博格巴这个球员呢，就是一个身体条件特别好，然后呢，技术也很好。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身高体重啊在这儿，他不可能做这种连续的变向，然后或者是连续的做不停的短传配合，就像那些小个的中场球员一样，那都做不到。所以呢，他踢球的时候，咱们从世界杯和曼联的时候都能看啊，博格巴拿球先拿着。你就不管几个人来围着我，我就一定把球拿住，然后把球传出去。我觉得如果形容博格巴呢，是一个像类似于中场的伊布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伊布怎么用呢？就是你长传球给我，我把球护起来，我再往外分。我是进攻的主导核心。其实博格巴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他呢，因为这个身体条件好，所以他就是以我为核心，你们就把球给我，然后你们去跑位，我把球护住了，我分给你们，是这样的一个玩法。但是呢，这个问题，博格巴这个球员呢，他有这个特点，就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跑动怎么解决？咱们看博格巴防守的时候，进攻的时候还好啊，当然博格巴作用是很大的。那防守的时候，博格巴就是上去比划一下，人家拿球以后，他一下追没追上，或者人家把球传出去了，他就不再跑，不再跟了。这就是博格巴这个身体条件导致的，他没办法像小个那样连续传导，连续跟着人跑，他做不到那样。大个的球员他是这样的，跑就被人溜两回就溜稀了，所以说他必须得有个人给他在身后跑。在法国也是，坎特帮他擦屁股。今年呢，曼联买了弗雷德，也是这种球员，个不高，就跑动能力特别强，连续的铲抢，连续的做动作，连续做防守动作，然后追着人跑。有这么一个人，有弗雷德在博格巴身后辅佐他啊，我觉得曼联的中场呢，有可能把博格巴的位置推得更靠前。很有可能曼联的中场呢，今年在补进了弗雷德以后呢，会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变化，对吧？我觉得会有一个进步。但是呢，具体怎么说啊？咱们说，你看曼联这两天，这个曼联球迷说啊，就是这个穆里尼奥要求说给钱呢，给钱我买人呢。然后曼联球迷怎么说了？我说给大家学，给你钱你去买中卫，给你钱你都去买中后卫了，咱们这进攻什么时候能上来？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可能穆里尼奥有他自己的想法，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跟这顶级教练的想法呢，可能有比较大的差距。实际这么想，曼联去年，或者我这么说吧，就是曼联现在中场这个活力不够啊，经常在攻守转换的时候出一些问题。咱们就是举一个特别突出的，就是咱们去年，曼联输塞维利亚那个比赛，就哪儿差了？就是博格巴没回来，然后中场这个位置，中场在攻转守的时候被打漏了。不就是这个问题吗？现在穆里尼奥买什么？买这个好中卫，说我这个防守是吧？攻转守的时候，既然我回不来，有人回不来，那好，我就买一个更能跑的中场来帮博格巴补。如果再补不住，我后卫线上我再来一个能力更强的中后卫，我再往上顶，把你这个反击掐死。我觉得这思路啊，其实讲道理是合理的，但是具体能踢成什么样，那不好说。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从世界杯的角度来看，从世界杯的这个趋势来看，我觉得，到了杯赛啊，越来越多的球队越来越倾向于放弃那种就是要求进攻球员放弃自己位置自由跑动的这种玩法。穆里尼奥这一套呢，很可能在杯赛里啊还能吃得开。所以说，曼联球迷很可能就是这种啊，我个人预测啊，就是那种一勺翔一勺糖这种感觉的。这边呢，联赛可能拿不下分数，然后那边杯赛呢，就是 我举起我的盾，然后一直往前走。
这然后就要下课了是吧？
顶着头
下课了是吧？
所以我说，我觉得很可能，如果没有其他的场外因素影响的话，我觉得穆里尼奥八成还是这样的情况。
嗯，就是其实穆里尼奥还是想贯彻他本身的那套想法的，防好，然后快速反击打好，速度打出来，是吧？我觉得他是这个思路的。就是可惜曼联现在有点缺人尤其是
而且现在是咱人现在卖说啊，你
真的是
对咱们现在说，你看现在这那就是爆点球员缺呀、啊。你说曼联这么长时间，就曼联球迷天天嚷，
其实爆点球员
我们来右边
其实是有的，
全世界其实全世界都缺爆点球员啊。
那对啊，全世界都缺爆点球员，没有啊，买谁啊？买不到，那没办法。
桑切斯卫星来了嘛？
关于桑切斯的东西，你们大家可以去听听我们当年桑切斯。
对，你们可以听听我们之前
讲过的
这些。对，嗯，我们当时以为他是解决曼联前场进攻的那把钥匙，可能是吧？就是怎么，我觉得穆里尼奥怎么说呢？
带来的纪律性，当时说过也。
嗯，我觉得他还是任重道远这个赛季，就是你要知道他替补席上还有个马夏尔，对吧？被曼联球迷喷了大半个赛季的没用好马夏尔。纳什福德应该还是没有什么进步吧？这两个球员，我觉得
穿上了新十号，曼联新十号
是
纳什福德啊。当然，我从我身边的曼联球迷来说，其实就挺不认可这个新十号的，就感觉他穿十号稍微来说说服力还不是那么够。
我从我身边的曼联球迷来看，他不是很认可穆里尼奥，就是。我说真的，我以前有朋友，就是他当时还是福格森执教嘛，他们有传言福格森执教结束之后穆里尼奥可能要来，他当时就很难受，他说不希望穆里尼奥来，一是穆里尼奥这个花边新闻周边新闻有点多了，搞得大家球制度部有点乱不好，他是怎么觉得，还有就是踢法跟传统曼联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我觉得穆里尼奥这两年带曼联这几年也是在改善，也是在改变他原来的传，就是所谓的蹲打吧推反击，像皇马那种守住然后跑得快的那种打法，现在还是有些改变吧，只是我觉得是一个震动期吧，变化没有那么迅速，看看下赛季吧。
什么下赛季？下赛季就开始了，
看这赛季吧。对，
关键你说他要是你咱们想啊，就是咱们一比就能比出来，你看这个穆里尼奥那个车一期，切尔西一期的时候啊，就是那边罗本，然后达夫
四大，
然后乔科尔，然后还有一个是
小莱特，
对，
小
莱特，对对，
小
莱特，赖特菲利普斯，对，你看那个时候是什么边后，什么样的边锋？那个时候的中场是什么样的防守？然后那样的那时候边锋是什么样的边锋？现在你要找这样的边锋，咱不说找这样边锋难啊，现在大家这个防守都好，边锋的空间越来越小，大家现在更多的是那种踢二前锋的球员啊，吃香，比如说什么那个姆巴佩啊，比如说内马尔这种又能踢中锋又能踢边锋这样的球员吃香。你现在在给这个穆里尼奥在组这么一个顶配的阵容，就是配一套顶配的机箱，就是
不会用
配。
我觉得穆里尼奥他应该是不太会用。比如说他给个代码，他可能不知道怎么用这个球员，因为跟他一直以往以来他们这个战术这么一个踢法还是哲学。
讲话注意点。
你这叫什么？你不搞广播来搞我。
其实
这么说，
是这样的，是这样，就是说可能现在这个足球因为变化比较多啊，现在各大教练都开始用高位逼抢，那像穆里尼奥这种。从
低位防守，对吧？
低位防守就可能有点
容易过不了中场，是吧？
就有点
过中场，
有点难去，就是在这个时代来说可能比较难过啊。当然也不能说他的打法非常的落后或者不够与时俱进，但我只是觉得，每套战术总有他自己能够取胜的地方。比如说这些世界杯就靠防守反击，对吧？就憋死了那么多球队，那法国通过防守反击打了这么多场，就获得了世界杯冠军。然后传控足球啊，传控足球消亡，当然最后结论，我们的结论是没有消亡啊。反正整个这个战术在变，球员的能力和球员的那种倾向也在变。我觉得，可能对于这种 中，他现在穆里尼奥年纪也就55岁啊，也算是一个中生代的一个教练。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中生代来说，他可能对自己的认法足球哲学可能一时有个转变，我就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适应。因为很多教练有很多种，教练有很多种，一种是有自己的战术哲学，比如说瓜迪奥拉，比如说穆里尼奥，比如说克洛普，对吧？这几个教练是有自己的战术的哲学在里面的。那有些教练他是一股看菜下饭的，比如说安切洛蒂，比如说那个巴维德，对吧？也算是看菜下饭这样的一个教练。但是可能我说巴维德，可能有些巴萨球迷可能会反对我，但是我觉得巴维德也算是一个能够在这样情况下把这个巴萨能够捏合到这种程度，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这个东西。所以这样的两种不同风格的这种执教的那个理念，其实也是影响一支球队。因为这样的一个教练这个问题都有一条路走到黑的经历，对吧？瓜迪奥拉一条路走到黑，他来曼城第一个赛季踢的什么样子大家都非常清楚，对吧？克洛普带领多特也是直奔情非得已啊，这个词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说这种有这种自己战术这种理念，这种就一百年不动摇，对吧？用某位老领导话说，100年不动摇这样的一个政策里面，会有可能性走向一个一条黑。比如说穆里尼奥在切尔西的那段时间真的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时代在变化嘛，啊，你有些人是先行者，他创造了这个时代，有些人只能被迫的去适应这个时代。我觉得穆里尼奥就是那个被迫去适应这个时代这么一个不幸的人吧。嗯，这样讲是不是非常有哲学点？
也不一定。你看现在的情况是，你看现在的情况是这个进攻天才很难买，也许这个风格很快又转回来，就转回这穆里尼奥说这种，就是这个推反击，然后稳固防守，也许又有可能转回来呢。现在的情况不是进攻天才很难买吗？不好说啊，这个得看之后大环境，看这个大数据怎么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新的一批年轻的进攻天才出来。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
的。其实我们不就是我们先就不说曼联这第三个赛季怎么样，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想啊，我们举他的个老乡，对吧 ？C 罗职业生涯，基本上，我不能说他画个句号，但至少70%-80%已经大家都能看在眼里。首先从年少成名，非常的嚣张，对吧？然后在曼联，因为鲁尼欧洲杯吃了点苦头，然后主动在皇马，在曼联成为了巨星。然后在皇马进入了一个小小的低谷嘛，毕竟跟 C 罗之争嘛，然后进入一个低谷，最后又涅槃重生，回到了一个巅峰。我在想穆里尼奥会不会整个的职业生涯也是这样子，在他最开始的前10年，他是世界就是一个前7-8年嘛，就是那种对吧，世界最强，对吧？不可一世的那种感觉。那在最近的这么一个8年，就生涯中期走一个也算是一个挫折吧，跟 C 罗一样也算是遇到一个挫折。但是他能不能像 C 罗一样重新再走一个巅峰呢？我觉得是我对穆里尼奥这个教练的这么一个，但我不能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不能说对这个老对一个年纪比我大有什么希望什么，我只能说希望他能够像 C 罗一样，像老乡一样走这样一条道路啊，重新能够回到自己应该的位置。我相信如果穆里尼奥再回到像在国米这样的一个高度，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像当年那样那么嚣张了，也应该毕竟这个岁月的沉淀，对吧？
嗯，
也能够改变一个人啊，能染白了他的头发，对吧？也能平复他心中的那么一个锐气。但是文案肯定没有天下足球这么好啊，对吧？人家提前写的，我他妈现场编的，不能比啊。
现场编的，就是你讲到这里，我想到那个，想到一个，就是英格兰足坛历史上还有一位跟穆里尼奥很像的教练，就是因为前几年大家一直很多人把穆里尼奥比他跟他对比，就是克拉夫，就是在弗格森之前跟
森林狼那个是吧？
诺丁汉森林的那个
，对对
对，带诺丁汉森林拿欧冠的那个，就是当时他是就是像穆里尼奥这样来了之后立刻
不可一世，
不可一世，就是真的不可一世，非常也是桀骜不驯，很狂妄。当然有很有实力的一个教练，然后穆里尼奥 也表示过克拉夫是他自己的偶像。当然很多人拿福格森跟他做对比，其实我觉得穆里尼奥是更接近克拉夫那种的。他现在虽然是就是你刚刚说的人到中年需要一些改变，但是我觉得他骨子里还是有那股进取改变的冲击的心。我觉得穆里尼奥熬过这段时间，后面应该还是会回到他原来那个状态了。
就是我觉得穆里尼奥还是一个有水平的教练啊。不能说这几年的一个挫折，毕竟他之前的能力摆在那里。很多球迷会有这个观点，说什么一个教练这不会那不会。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是个非常错误的观点。既然都到这样一个世界的前几的这么一个地位，他能做最好就是将自己的阵容微调啊，战术微调，以获得了自己能够最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不是说通过一个从零开始这样一个东西啊。当然有人有迫于这么干，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些职业教练来说，他应该不会从头啊这样去弄，这样毕竟对他整个职业生涯风险还是非常非常大。
反正总之我们其实这期节目讲的时间也很长，一个接近一个半小时了。
其实我们都在
总结了一遍讲
故事
嘛，
对啊，
对，总结了一遍穆里尼奥职业生涯，讲了很多关于穆里尼奥的故事，也分析了一下曼联这个赛季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很快马上英超就要开打了，这英超的第一轮，那么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希望穆里尼奥能给新的曼联带来一些变化。啊，也非常感谢您的，
希望能够在英超新赛季开幕之前能听到这期节目。
我们尽量在英超开幕之前放这期节目。
最后说了，新赛季是吧？新节目新开始。
好，
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
再见，
下期再见。I'm still turning out.